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爱恨千年的中国梦背后隐藏了多少谎言？中华民族从所谓的百年屈辱到中共喊出的伟大复兴，走了多大的弯路，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中国究竟是从哪来的？它未来又要往何处去？今天时事大家谈为您专访两位学者作家，深入介绍他们从历史出发探索中共集权真相的两本新书。我们看到继2017年推出中华秩序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和世界观之后，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王飞林教授在他即将出版的续篇《中国记录》当中，聚焦现代中国用实际的数据揭穿中共当局在经济和疫情上玩弄的数字游戏，中共这个政体是否在各种的包装之下，外表看似强大但实则脆弱不堪一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曾经在西点军校和美国空军学院任教的王飞林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王教授，欢迎您。
你好，东宁，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好的，首先请教您在即将出版的这个《中国记录》一书当中用了不少的这个图表和数据哦，想请问您是用哪些标准来评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项和弱点？中共是否在各种党国记录和数字游戏的包装之下，外表看似强大但实则脆弱不堪一击呢？王教授，
东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要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大国统治世界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说起来是一件有点不谦虚的这么一个努力。那么呢，我想做到的是从宏观角度比较总体性的全面性的衡量一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哪些长处，有哪些短处，有哪些力量，有哪些弱点。我主要是从政治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和环境古董保护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总体记录。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呢，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国有一个对这个全世界来说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或者说例外的，或者一个不同的政治治理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这个制度和模式呢，对中国带来的实际上是个很自由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呢，就是说起来说呢，其实是个不是代表优化的人类制度，但是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执政者来说，会提供了巨量的资源，就执政到现在很强大。所以他说脆弱呢，是指对老百姓不好，长远看来没有竞争力。但是呢，强大呢，它是国家集中了大量的资源，有着高度的自由，随意去使用人民的财富。从这个角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实相当强大，相当有力，是一个奇怪的一个综合体。
另外您在书中提到这种中共巧妙而系统性的这个数字游戏啊，使中共可以对内洗脑对外宣传啊，但是也经常造成这个史诗级的惨剧。想请您用这个具体的这个所谓数字游戏来跟我们说明中共的这个 GDP 数字是怎么样的造假，又是这一次如何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的真相，是不是正在重蹈您书中所说的当年大跃进到大饥荒的历史悲剧呢？王教授，
因为任何一个观察中国的人经常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数字到底有多可靠，统计资料到底有多可靠，有多少是缺失了，有多少是伪造的，多少夸大的。我的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数据长期以来有大量的是不准确的，是不正确的。那么要克服这一点呢，我们要用许多的分析，许多的核实，还是可以利用一些统计数据的。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数字上的巨人，按数字码起来的巨人。但这个数字呢，不代表它真正是确确实实是有实力、有强大，而是代表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面向。就像您说的，对内宣传，对外宣传，对内这个洗脑灌输，对，这很有用。那么，这个对中共的执政的统治性的稳固性和它的强大呢非常有用，但是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呢，牺牲了事实，牺牲了真理。那么最近这个新冠这个肺炎这个3年多，中国人 如此遭受的可能磨难是世界上最长也最深远也最严厉，但是呢，由于这个种种信息的隐瞒，造成中国人付出了牺牲和代价，对人类抗击这个病毒的这个斗争呢，几乎毫无用处。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是一个滥用数字，操纵的一个明证。那么中国的很多数字呢，听起来很吓人，并不代表它完全都是捏造的，但是呢，其实有巨大的水分。
嗯，
这个水分怎么挤出来，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任务。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王教授，你在书中谈到了一个概念，叫中国政治的次优化，但是是中共统治的最优化。讲白了，这是不是是您在揭穿中共这个政党，它其实就是在绑架中国这个国家，它牺牲的是整体中国人民的福祉，用这样的方式在谋求它的政权延续呢？王教授，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一个主要的观点，从这本书这个研究主要一个发现就是呢，中国存在着一个叫中共最优化和中国次优化同时并存的一个情况。
嗯，
也就像一个事情正反两面，就是中国的这个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制度70多年来证明了一个威权政体，它如果说不惜一切努力不择手段的话，可以很强大，也可以统治很长时间，但其代价就是给老百姓带来的极其的次优化，经常灾难性的一个表现。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您说的对，就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群体，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嘛，一个很小的群体，实际上是控制了，或者是你说绑架也可以，控制了将近1/5的人类。然后呢，这个用不断用吃苦精神，用所谓的愚公精神灌输他们，用暴力控制他们，用各种各样技巧的办法来制服他们。然后呢，大量的巨大的集中他们的资源，这个汲取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用这样大量的资源呢来做他种种想做的事情。从这意义上说，是的，中共最优化对许多威权崇拜者非常有诱惑力，甚至有上瘾的诱惑力，但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其实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是一个非常平庸次优化甚至灾难性的记录。
您这本书分了几个章节，在政治上您怎么看中共前30年的，照您的形容是大悲剧和大弯路？那对照现在习近平，很多人说他是总加速师嘛，你怎么看这执政他10年来的这个所谓倒退？很多人说他不只是倒退到文革前，甚至倒退到大清，你怎么看前30年的大悲剧大弯路到习近平这执政10年来的倒退和加速呢？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大致上可以分两段，其一段就是在毛泽东之下30年，那个是确确实实完完全全的大悲剧。
嗯，
中国老百姓走了个巨大的弯路，付出了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几乎是一无所获，所得到的一切完完全全可以用更少的那个代价来获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毛泽东时代所有成就其实真是乏善可陈，非常少。那么在这之后有30年左右，由于共产党面临的垮台的危险，他就退出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让老百姓有了一些自由，对外也开放，所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增长。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措施呢，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住自己一党统治而下一个大的赌注，就他们要赌一个有魅力有能力的新领导来挽救党国，因为党国在中国经济巨大发展的面前呢，越来越要失势，中国老百姓越来越西化越来越解放，这对共产党是不利的，所以共产党就赌的要有个有力量有魅力的领袖。那么除了普通话讲的还不错以外，那么除了权力斗争比较内行以外，习近平现在看来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和魅力，他做了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些烂尾工程。就对于共产党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是可能是加速共产党继续的崩溃，但是这种崩溃呢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因为共产党还有相当大的资源，他对治理这个国家统治中国老百姓是相当有经验相当有办法的，所以呢这到最后的看来呢，还是中国老百姓可能要继续付出更多的新代价，为了这个党国的权力和寿命。
王教授，刚才你也提到了中国的这个经济数字是不可信的，有很多这个水分在里面。您怎么从您这本书当中研究的这个中国的经济记录啊，还有这个中国模式的一些先天的也好后天也好的缺陷，来评估中国的经济在这三年的清零风控之后实际上面临的问题现在有多严重呢？王教授
啊，中国的经济呢，当然过去三四年有许多亮点，经济 GDP 增长很快，也获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是两大亮点。也去一些中心城市呢，确实现代化很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大，中国经济确实发展，让很多中国人感到自豪。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总体来说，从横向和纵向比较，其实呢，中国的经济发展记录是很平庸的一个记录，问题很多，而且很多扭曲，分配的不均，政府汲取过高，这都是问题。咱们先没有时间展开这些，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多看看这个，我写的书，对。但是呢，我相信我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啊。展现了一个主要的图卷，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多多，而且非常的自由化，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奇迹，而是一个相当平庸化的发展。那么现在呢，由于这个新冠疫情三年多，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极其差，极其糟糕的应对方式，到现在中国老百姓还在忍受这个痛苦。今天又放开了，又引出新的痛苦，这造成对经济对中国经济的损害是雪上加霜。所以呢，我觉得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一大亮点可能已经基本上过去了。那么中国外汇很高，这也是另外一个亮点。这个亮点现在看，你要仔细考察以后啊，也觉得也没什么亮，而且是个资源的极其的错配。实际上是浪费了中国人的血汗钱。
讲到这个，您书中还有一章啊，是针对这个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苦难、幸福和抵抗作为这一篇的这个主题来进行评估，跟我们谈一谈中国人在这个中共的统治之下的幸福和苦难，人们又有哪些抵抗的方式呢？您的观察。
OK，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中共最优化与中国次优化这两个相辅相成，是吧？那么在中国呢，其实有一小撮大概不超过10%到15%的人口的中国人呢，实际上现在生活过得还不错，很好。客观说呢，他们已经很西方化，物质生活水平都很高，但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李克强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公开说过，有一半的人口收入是在中国基本上是在贫穷线以下，按照美国的贫穷线来算，85%的中国人都在贫穷线以下，按照联合国的标准算，48%的中国人都在贫困线以下，所以大部分中国人其实过得还是很贫穷，发展中国家的生活，他们的幸福指标呢，其实比他们的收入水平还要低。为什么？因为不光是穷，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各种各样的不自由，各种各样的规矩，所以他们的生活呢，显然是不可能很幸福。所以中国的幸福指数排名，尽管受到中国数字的影响，其实还是很低，低于世界平均数。那么老百姓只有三个应对方法，一个就是顺从。对吧？你怎么干？我逆来顺受，吃苦，继续吃苦，继续当愚公。就是像这种要清零。第二种应对方式呢，就是我惹不起，我躲得起，跑走。但这样能走的人其实还是少数，因为你要通过学习啊、投资、移民啊、偷渡啊、政治避难，并是少数。那么剩下的一个第三个方法就是说我反抗，对抗。那么对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暴力对抗，或者说到街上示威，但是风险很大，效果也很不也不一定，对吧？那么还有一种对抗呢，更广泛的对抗就是我呢消极对抗，我躺平，对不对？我不干了，我们是最后一代。或者呢，就是呢，我搞破坏，搞各种各样的破坏，所以中国的社会治安和这个犯罪现象很严重。有许多犯罪现象，其实看来呢是没有意义的，完全非理性的报复性行为。最后呢，可能你认为很奇怪，共产党统治力这么强，中国那么多的监控设备，警察非常有力量，警察实际上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是最高的一个警察力量。但是，中国的所谓群体事件，就所谓暴乱事件。20人以上的暴乱事件， 远远超过了比如说韩国、日本、美国，按比例算的话是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国家之一。
嗯，
那么大家看到的数字可能不知道，其实真实的数字呢是中国的这种群体事件发生率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就像中国现在有些网民说的，我们付出了所有的自由权利，换来的其实还是不是安全，也不是安宁，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叫自由化政治。
嗯，您刚刚讲到这个中国老百姓面对苦难有三种方式，一个是继续吃苦，再来就是润出去，现在大家都讲润嘛，润出去，再来就是抵抗。
是
那些润不出去，现在看来就是像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反封控的白纸革命这样的抗争运动。您在这书中我可以看得出来您是这个量化和数据的专家，您认为像这样的抗争选择的方式，它的能量跟它的续航力能不能也量化的评估，有没有后续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呢？很快跟我谈一下。
好的，非常简单的说一下，中国老百姓并不像政府所让人灌输他们那样，并不是永远要吃苦的这个蜜蜂，他们也不是系上螺丝钉，他们是人，他们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自己的追求，所以永远吃苦这个选择呢，其实很差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全球这个媒体高度一体化，中国老百姓也不是傻子，他们能看到国外人怎么生活的，所以反抗是很自然的。除了刚才讲的大规模的消极反抗，所以我躺平，我搞破坏，我发泄之外，那么有的勇敢的人呢，走上街头，像这是白纸革命啊，或像以前从1989年以来吧，有很多种运动，很多种不屈的人、不勇敢的人在抗争。但是呢，不得不跟大家报告一下，在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器面前呢，这些抗争的力量呢，虽然很勇敢，他们能起到一种火花，能够闪电的作用，能够启蒙大家，但实际作用呢其实还是比较有限。因为现在共产党不仅仅用武力镇压，他们也学会了及时调整，也会微调，也会适应这些，所以他一方面抓人，比如这次白纸革命，一方面抓人，一方面呢也做一些调整，另外呢完全的信息控制，让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用这种街头示威的方式，要引发像什么各种颜色革命，在中国呢可能性不高，因为中国有户口制度，有警察，大量的数据说明呢，他们是不惜杀人，也不惜关人的。中国现在死刑犯罪执行率在世界上是远远最高，超过世界所有国家的总和。大家也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是刑事犯，多少是政治犯，我们也不太清楚，是吧？总之就是说，用这种暴力反抗非常勇敢，非常不容易，或者不要暴力反抗吧，就是公开的抗议啊，上街抗议很不容易，值得钦佩。但是呢，我们不得不说，用这个来用颜色革命的方式来改变这个制度呢，可能还是比较困难，概率不是很高。这就是比较悲哀的一面，那就是说中国人民这个自由化这个政治呢，它的相当有韧性，还相当有这个力量。也就是说老百姓的苦难呢，并不是说我上一个街就能解决。
好的，感谢王教授。另外您在书中也有一章啊，专门讲到了这个中国人民精神文化和道德方面，能否请您也很快举例说明一下中共是怎么样去控制和改造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现在的腐败和道德真空又到了怎么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呢？
是的，我在书中也提到很多中国是叫思想工作思政课程，这个从小娃娃抓起，对吧？每个人给你灌输，所以呢言行中国领导人们的言行不一致是天下第一，言行不一，然后呢前后不一，不讲逻辑，这样造成了中国所谓叫道德真空。因为中国把过去传统的道德文化给它废除了，西方的道德文化呢也不接受，他用自己的一套完全实用主义不择手段的这种法家思想来治国，造成老百姓普遍的说老实话道义低下，所以中国的现在道德堪忧。我在书里用了很多章节，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一些现象，假货横行，欺骗到处都是，是吧？几乎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这样的话呢造成就是整个社会的道义确实是崩溃，这像中国很多学者也说到了，对中国老百姓心灵的影响是几 代人的问题，这个影响的后果呢，可能比物质上的受苦还要严重。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外国来看，如果这样一个政权有这么多的资源，有这么多老百姓被这个换句话说是腐败的心灵，然后道义的低下，不讲逻辑，他们如果有足够的能力和国外来个直接接触，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大家就会觉得应该值得警惕。那么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发现很多小粉红啊，跟当地人这个搏斗啊，这个就能看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让人惊悚的局面，就是一群人，这么多人被像那个小白鼠一样的灌输不同的信息，灌输了几十年，然后呢，他们的道义水准和逻辑水准呢都不一样。那么他跟外界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一起接触是什么局面，就是非常堪忧的。
好的，那王教授除了您的这个新书《中国纪录》之外，想谈请你谈谈这个《中国纪录》的前篇《中华秩序》哦，尤其是最近我们又再次听到了习近平在 APEC 上面重提了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您指出这个习近平的野心其实不只是在东亚，而且是要在全地球进行这个推行中华秩序，而他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古老中华的大同世界或是天下体系的一种现代翻版，跟我们谈谈您的中华秩序好吗？
好的，中华秩序出版以后呢，中英文都还受到一些关注，在英文版在美国西方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我觉得挺高兴的，因为很多高层人士决策者他们也把这个书当作一个教科书来看，我觉得挺好。我的目的其实很简单，我在这里就追溯一下中国政治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我就想展示一个发现，就是中国其实从秦始皇以后到现在今天的共产党，其实他们的政治制度大体上都差不多，有一些例外，但大体差不多。这个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个政体呢不可能是一个国家现象，而是一定是要一个世界现象，就是说天下一统或者说世界共产主义其实是意义上是相通的，他们两个都是前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就是要一个明君来统治所有的人类，这样就是最好的社会。那么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和现在的国际关系呢可能是从根本上不匹配，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所以中国梦也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世界共产主义也好，天下大同也好，天命就是一个皇帝治理所有的人也好，这一切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说用个威权、用集权的方式统治所有的已知世界，而且只有这样，这个政权才能觉得安心。这是我在《中华秩序》主要想阐述的一个发现。
王教授，其实我读完这个《中华秩序》之后，我有一点比较好奇，想请教您，为什么您认为现在中共的这种对内压制和对外扩张，更多的是源自于中国传统上秦汉政体大一统的这个欲望和基因，而不是说中了外来的这个马列思想的病毒，是受苏联政党文化的影响呢？
是的，你说的很好。这个我的看法是一个 combination， 两个你合在一起，就是说中国基本的文化正好碰上这个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呢，就是说和中国的秦汉政体和天下一统的中华秩序呢，其实暗合的。这恰恰说明，就是苏联式的或者说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呢，其实完全就是复辟了旧思想，一种天下一统的皇权思想而已，并不是科学的、先进的和现代的而已，只是个名称。真正的马克思自己的想法，19世纪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个可能还是比较不同的一个看法。 anyway， 就是两者结合起来正好合在一起，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很有意思。他们的党徽标志是从苏联来，他们享受的所有的科技从西方来，但是他们要复兴中华，这就是很荒唐的一个东西。这也是中国人道义水准由此下降的原因。你说一套做一套，完全不合就是里外，就是言行不一。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政治一个最大特点，其实就是虚伪，就是叫双重人格或者人格分裂。因为它是完全的西方技术，完全的苏式的一套语言辞藻和标签，同时呢又要复兴中国的古代文明，不知道是哪一个文明他要复兴，所以这很奇怪的一种东西，其实上是在哄骗老百姓，就用网络语言叫忽悠了，大
忽悠。是，他的确是对内忽悠，对外也忽悠。那么您
但是忽悠得很成功。
好，那个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在中华秩序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中华秩序和西方秩序的这种对峙哦。你怎么从这样的观念来看，习近平他现在喊出的这个东升西降，东西之间是否真的完全不相兼容，一定会落入对抗或是美中中需一战呢？你的看法？
嗯。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这正好引到我的下一部书，就是我这个是一共三部曲了，就是中华秩序和现在中国记录，那么现在第三部刚刚签了合同，很快也要出来，所以在第三部书里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到底意味着什么，应该怎么应应，对吧？那么习近平是东升西降，或者他下面一些吹牛拍马的人是东升西降的，我觉得是有点错估形势了，因为有点自大狂。另外呢，可能他也是有意为之，他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他也这么说，就像毛泽东当年说要解放全人类一样，要穷得要死还是解放全人类。他们这个说法呢，有真有假，有骗人成分在里边，但也有狂妄，也有判断失误在里边。我觉得呢，大家一笑了之了。那么至于他这么讲了以后，因为他控制这么多人这么多资源，这么讲还是有客观后果，这后果还是应该值得警惕，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个后果就意味着，比如说有些国家会受到冲击，那么现行国际秩序会受到冲击，那么大家会被逼得都往底下跑，大家就往叫筑底竞争啊，大家都会降低身段筑底竞争，这些现象都会产生，这都是很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么至于这个有多大程度上会导致世界战争，会跟美国打仗呢，我的判断呢是这样，这个冲突是一定在，擦枪走火可能很有可能，但是呢我的判断是习近平还没有像当年日本人那样有那种那个计划去轰炸珍珠港，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大的想法。他也知道他要是真这么做的话，那就是自取灭亡了，我想他是不会的，他还是比较这些人还比较要自保的。但是他口号喊得震天响，又不会排除呢擦枪走火或者出现偶发事件也可能会带来一个灾难，但我不觉得一定要用战争解决。东西方之间的冲突竞争对人类是件好事情，一种比较竞争是好事情，不是一定要用战争来解决。其实中国已经非常西化了，现在中国领导人这些精英们哪一个不用西方的技术，哪一个不用西药，完全就是已经西化，他只不过假装要用中国那一套。为什么？因为中国那一套让他可以执政下去，让他可以垄断权力，可以剥削老百姓，其实就是这是底线。
其实谈到王教授谈到这个美中之间潜在或东西之间可能爆发了冲突啊，但是忍不住会想到台湾问题啊，连到你的这个中华秩序，你怎么从中华秩序的概念和这个中国我们知道秦朝历史上的这个例证来看，现在中共武统台湾的野心呢？跟当时的大一统是不是也有关联？您的看法？
是的，这只是因为当然说我们说的大一统嘛，或者是中国梦嘛，我们讲的更比台湾要更广泛一些，它指的不仅仅是台湾，但台湾问题呢又多了一个层面。台湾问题呢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可合法性是一个威胁，因为他认为这个没有解决是合法性，因为是一个容易的外部靶子，所有的威权或者集权统治者吧都要树一个外敌，这个外敌有大有小，有真有假。那么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人也好，就是个外敌，他素材有真有假，他知道跟美国作战是个假的外敌，他不会这么做，他或者这么做他是一种自取灭亡的行为。但是台湾是可以的，台湾是个也半真半假一个敌人，所以台湾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为了天下一统这个宏伟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为了共产党在国内能够享有执政合法性，他也要想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这是个试金石，是一个一条垫脚石，比往前走一点都是。所以台湾一定是这个北京的一个大目标，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主要要考虑又不要打仗又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难。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一个结，这个结当然也可能反过来也会被别的人后来利用起来控制来那个制约中国，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在总体说来，台湾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应应怎么管理中国力量的崛起是非常重要的点。那么台湾人至少不管怎么说，台湾人证明了中华人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讲汉语的人完全可以高度的西化又保留自己的文化，做得非常成功。所以台湾的这些跟香港一样，是讲汉语的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已经实现了很多。 但是他们并不是非常安全，这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嗯，王飞林教授，您在这个新书《中国》记录当中提到说，中国的未来其实不只是影响全中国人民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世界人类的未来。那我们最后这个访问最后想请教您，就是说，那国际社会和美国怎么来应对呢？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在最新公布的2022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就将中国定位成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并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国家。当然，这也跟你的中华秩序可能有关联。而且是对全球的秩序、世界和平都是一大生存威胁。您怎么评估美国的应对、国际社会的应对，还有近两届美国政府应对中国的方式，是不是有对症下药呢？
嗯，董林问得很好。对，我比较感到欣慰的、比较高兴，就是我的一些看法，我就是一些发现，现在和很多现在现行的一些想法、政策呢开始合拍了，我觉得比较欣慰。
嗯，
那不仅是美国，整个西方其实是，你也看到最近那个北约和七大国都在还有欧盟都开始有这种看法。我觉得他们这个是民主社会特有的现象，就是你要做一个重大决定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左右摇摆、上下讨论，然后达成一个决议。但一旦达成决定以后，民主社会的决定比较稳固，就像冰川一样，一旦改变了方向以后就很难再停止。所以我觉得现在西方和这个全世界有识之士呢，已经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你拥有了西方的技术，有西方的力量，但是呢，要绝对要破坏西方的伴随这些技术和力量的这些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从这意义上说，我第三本书续集里面，就是中国记录的续集里面，我将要详细分析这个如何因应，并不一定要打仗，而且可能成功概率比我们想象的高得很多，因为有很多这捷径可走，有很多方法可以做，但是不代表西方现在这么做了以后，就是一定的要马上要和中国全面脱轨，不代表这个。其实中美之间从来就不是完全合轨的，因为中国一直在有选择的脱轨，很多方面就跟美国一直在脱轨。现在无非就是美国要搞一个什么呢？按我的标准也来跟你脱轨，不能光按你的标准脱轨，只要半脱轨，对吧？按我的标准，就要应应方式。这个是我下一本书需要讨论的，应该是希望读者到时候也会关注。
好的，也请大家期待这个除了这个中华秩序跟中国记录之后，王飞林教授的第三本书三部曲之三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飞林教授接受时事大谈访问，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谢谢。
好的，我们也请这个观众朋友们休息片刻，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新书要介绍给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